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来一起来坐席。三年的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慢慢的就恢复了正常了，恢复到疫情以前的情况啊？你看这个商场、街上、餐厅啊，已经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教会呢也恢复了实体的聚会、实体的崇拜啊，我们也开始一起查经、一起祷告、一起聚会。那也有人说呢，说我们生活再也回不到疫情以前了，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再也回不到疫情以前了。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的除了有实体的崇拜，我们还有线上的崇拜，是不是？我们有线上的查经、线上的祷告，我们还听说现在网络的应用啊，已经出现了一些网络的教会，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哈 ？VR Church， 听说过吗？戴着那个 VR 的眼镜，就进入到一个教会的崇拜，每个人在那个里面有一个 ID， 有一个自己的身份。哦 ，VR Church 啊，还有现在元宇宙啊，元宇宙的这样的教会的概念，哇，你看网络哈，我们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打开眼睛、打开眼界，我们看到网络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在疫情期间下档啊，这个隔离，但是我们的施工不受拦阻，感谢神。我们通过网络呢也接触到了很多地理空间没法接触到的人啊，我们开辟了一些新的工厂，我们感谢神。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实体聚会是否终会被网络所取代呢？网上的聚会有什么局限？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思想？我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到基督徒信徒群体聚会的本质上来看。所以今天呢，借着刚才那段经文，我们要来看看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亲自在地上的时候，他和他的门徒们的一场聚会。这场聚会很关键哦，因为这是他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和大家坐席，我们也把它叫做最后的晚餐，是吧？最后的晚餐，这是一顿逾越节的晚餐。在这顿晚餐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设立了圣餐，成为我们基督教几千年来的教会传统。所以刚才那段经文我们都已经读过了哈，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呢，不仅要来思想圣餐的意义，也要从这段经文看一看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聚会神有怎样的心意在里面。下面呢，我想从三点哈，三个方面来分享。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刚才我们那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和门徒们坐在一起吃一顿逾越节的晚餐。我们来看看背景啊，你知道主耶稣那个时代，就他生活那个时代，逾越节是犹太人至今也是哈最重要的节期之一。那逾越节的晚餐呢，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呢已经形成这个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啊，这是为了纪念他们出埃及啊，在埃及的时候啊受苦为奴，然后神呢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进入了迦南美地。我们看到这顿晚餐呢是为了纪念神的救赎和恩典，所以呢在犹太人很熟悉的这个 Torah 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哈，你看出埃及记里面就有记载啊，就有记载这个，你的儿女们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吃这个逾越节这么一个这样一个特殊的餐会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就会回答说，这是献给由耶和华逾越节的祭，是为了纪念当时他们的埃及怎么受苦，神怎么救赎他们。这是出埃及记。然后在生命记里面呢，同样有这样的记载哈，说如果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吃无酵饼呢？这是为了我们一生一世都纪念神把我们从埃及救赎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哈，当时的新约的一个背景，在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呢，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啊，叫做约瑟夫啊，他是住在他是生活在和主耶稣呢同一个年代的时期啊，几乎是同一个年代啊。他写了一本重要的这个历史的文献呢，叫做《犹太古史记》。在这个里面也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犹太人家庭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是怎么做的。然后犹太人另外一本重要的文献就是他们的口传律法哈，汇集成了一本重要的经典叫米斯拉，这里面也记载了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去了解主耶稣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犹太人的传统，我们就知道逾越节的晚餐它是一顿非常正式非常隆重非常有程序非常有礼仪感的一场餐会，家人们要聚在一起，按照程序，不随便的啊，先吃什么后吃什么，第一道菜是什么第二道菜是什么，清清楚楚都有规矩的。然后呢在中间某个环节他们要唱诗啊，唱诗篇113篇到118篇，其中有一篇呢114就是逾越节之歌。在这个餐会的过程中呢，某一个环节他们都有规矩的，这中间的某一个小孩子呢要提问题，按照程序提问题哈，问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们今天这顿饭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只吃无酵的饼呢。这时候这个家庭中的长者呢就要开始来讲故事啊，听爷爷听爸爸讲了过去的故事啊，描述当时他们以犹太人的先祖们怎么出埃及蒙救赎的。他的那段描述呢也有记载，他们一般是用生命记的这段经文，就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受苦被苦待，最后神怎样的把他们救赎出来，到了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那顿晚餐呢是一起回顾他们的受苦的历史，再回顾神的救赎和庆祝神的胜利感恩。所以根据这些背景的回顾哈，我们看到逾越节的晚餐是非常隆重的，非常有礼仪有仪式感的，他们一起感恩一起庆祝和家人团聚。好了，我们有了这些背景了以后呢，我们开始来看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读过哈，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同坐以后呢，主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很愿意，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了哈，很愿意。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要细细的读，慢慢的读，主耶稣说我很愿意和你们一起吃饭。很愿意呢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是两个字，一个是动词，就是渴望 desire 渴望，第二个字呢也是渴望，是名词，所以说这是完全两个一样的字，不过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并列在一起，所以呢和合本就把它翻译成我很愿意。我们有看到主耶稣的那个心情了吗？两个词连在一起哈，我很愿意。所以你看英文版圣经翻译的是 eagerly desired，或者说 earnestly desired， 就是我迫切的渴望，我非常渴望。在环球圣经译本翻译的是我一直非常渴望。大家有感受到主耶稣的心情了吗？他非常的渴望。我们常常说我们很渴慕神，我们渴望与神同在，我们巴不得在神的殿里不离开，冷不冷就留在这里，我们很渴望。但是主耶稣给我们说他很渴望与你一起吃饭，他很渴望，极度渴望，迫切的渴望。什么感觉呢？我们想一想哈，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哈，体会一下。就我听说跟那个股神巴菲特吃顿饭好像要很贵的哈，好像很高价钱的，好像要花很大代价的哈。那譬如说现在马斯克有一次聚会，他本人要出现出席，你要去参加那个聚会，我据说也是很贵的，不容易的。有一天呢，但是你接到一个电话，巴菲特给你打个电话说我很愿意跟你一起吃顿饭， 我非常迫切的渴望跟你吃顿饭，你什么感觉啊？受宠若惊是不是？你会不会去？你说没空，不会啊，你排除万难都会去。哇，受宠若惊。那现在不是巴菲特，不是马斯克，是谁啊？耶稣。耶稣给你打电话，耶稣说我很愿意和你们和这些门徒们一起吃饭。所以我们体会到耶稣的心情了吗？他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吃饭。我们知道逾越节刚才讲的这个晚餐的背景是他和是和家人，是吧？是家庭的团聚。所以主耶稣在他看来，谁是他的家人呢？就是他的门徒，是不是？谁是他的家人呢？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姐妹？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主耶稣把他的门徒看成他的家人，主耶稣把我们看成他的家人，他很愿意与我们一同吃饭。接着看他后面说，我很愿意是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顿逾越节的筵席。我们接着来体会哈，神的话语真的要细细的反复思想。什么叫受害以先呢？这是最后的晚餐是吧？这顿饭以后主耶稣会面临什么呢？这顿饭以后马上他就要被出卖、被捕、被羞辱、被鞭打、被钉十字架是吗？他知道这是受害以先我给你们一起吃的这顿饭，所以我们体会那种心情哈，他复杂的心情。他在这样一顿充满温暖、充满庆祝、充满感恩这样的一顿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呢，他将要面临的是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当时那个时代最残忍最羞辱的刑罚。所以我们体会到他的那种心情了吗？这顿晚餐对犹太人来说是一顿团聚的、家人团聚的、感恩庆祝的晚餐，但是对耶稣而言，他知道这是一顿分别的晚餐，因为他知道吃了这顿饭以后他将要面临什么。所以我们体会一下主耶稣的心情，他看着这些门徒啊，这些道懂不懂啊，有点不争气的一些门徒哈、啊，他觉得你们知道我要面临什么吗？主耶稣享受着和他的家人们坐在一起的那种温馨和情谊，但是他知道他要面临什么，他心中不舍。但是呢，他仍然很迫切的想要在受害以前吃完这顿饭，他要做什么事？他要去完成他父给他的旨意，完成神给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主耶稣接着说，在刚才的经文啊，他接着对他们说，我不再吃这宴席了哈，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在下面领杯的时候呢，喝葡萄汁的时候呢，他也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神的国来到。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跟你讲了是吧，因为他知道这顿饭吃完以后他要做什么，吃完以后他就要被捕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升天，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这段工作要结束了，所以这顿饭是他最后一顿，所以这顿之后他不会再跟他们在地上没有第二年逾越节的时候不会再吃这顿饭了。所以我们知道他说我不再吃了，但是我们接着看后面哈，他没有说不再吃就结束了，他说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直到神的国来到。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去想这句话哈，我不再怎么怎么样子了，直到什么什么时候？换个角度我们来理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我要与你们再吃这顿饭，是不是？这是一个约定，这是一个盼望。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约定，当成就在神的国里的时候，当神的国来临的时候，我们再吃，我们再一起坐席。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盼望跟他们的约定，下一次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再次坐席，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啊，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很多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主耶稣盼望着 再在神的国里，有东西南北很多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而那一次逾越节的晚餐，那一次的坐席，他们所纪念的就不是耶和华神救犹太人出埃及的救赎，而是纪念神救赎我们所有人出罪恶入光明的救赎。这是一次更加高峰的终极的庆祝感恩和纪念的晚餐。我们回到今天的题目，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来一起来坐席。所以我们有从刚才的经文有看到主耶稣他何等渴望与他的门徒一起坐席吗？他也何等盼望与他的门徒再一次的一起坐席，是吗？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不是吗？所以我们从刚才的经文，神对我们说话，他多么渴望着与我们一同坐席，他约定盼望着与我们再次的一起坐席。弟兄姐妹，我们听到他的心声了吗？我们说好啊，主啊，请问 Zoom 的会议号码是多少呢？我们网上见。网上可不可以坐席啊？网上可不可以坐席啊？可以，科技很发达，网络真的给我们提供很多方便的。没办法嘛，航班中断了回不去嘛，春节的时候怎么办，是吧？还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对着屏幕一起举杯。所以呢，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批评和排斥网络的应用。我们这几年疫情，网络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有些人也知道，过去几年我也一直通过网络跟远方的人传福音。网络真的是很方便便利，我们不排斥，我们欢迎。因为疫情中断的时候，航班中断的时候，还有我们的长辈不方便出门的时候啊，身体原因不方便出去啊，有人在外地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网络可以提供我们在网上仍然相聚，仍然一起来崇拜，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感恩。我今天也不是探讨网络教会的神学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是灵，无所不在，不受空间的限制。但是我们今天要来体会一下刚才的话语中主耶稣的心意，他的情感。今天的经文也给了我们一些思想和触动。主耶稣说他很愿意跟我们一起坐席，他也盼望与我们一起坐席。当然这里经文是讲了圣餐，但是其实也不光是圣餐，因为这里体现的就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应用到聚会里面，因为它反映了人和人的关系，反映了我们基督徒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在聚会中对主的纪念，对救赎的感恩。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约定下一次的坐席，他说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怎么成就在神的国里呢？其实他的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这筵席成就在神的国里。这个宴席呢，就是逾越节的宴席，是吧？逾越节的宴席纪念的是上帝用羔羊的血救赎当时的犹太人出埃及。这个筵席呢，要成就在神的国里，怎么成就？就是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救我们出罪恶、出黑暗，是吧？这个成就了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说成了，成了。这逾越节的筵席已经成就在神的国里。这里说什么时候吃呢？只等到神的国来到的时候，要与我们再喝这葡萄汁。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从终极的来说，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从天降临。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国度也有神的话语也有已然未然的概念。神让我们远远的看到那个终极的得胜，终极的团聚，神也让我们看到在现在我们也可以初尝神国的滋味。有圣经为据，耶稣说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 就是没尝死味以前。法利赛人就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呢？耶稣说，不要说在这里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什么时候是我们与主约定的下一顿筵席呢？什么时候神的国成就？什么时候神的旨意成就？什么时候是我们与神约定的下一次的坐席呢？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想说，就是在我们每一次奉主名的聚会里面，就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同心祷告、同心赞美、一同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救恩，羔羊的宝血，神的国已经降临。就在我们一起祷告、同心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神说他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来，耶稣想和我们一起坐席，就是现在，就是在我们每一次庆祝主复活的日子，就是在我们每一次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无论是小组、牧区还是主日的崇拜，主耶稣很渴望与我们一同坐席。当然我们都知道神无所不在，神的同在不受拦阻，不是说一定到这里好像我们才能与主同在，但是我们从刚才的经文，我们体会一下主耶稣的心肠。他说他很愿意，他邀请我们，约定我们，他想与我们一同坐席。我想我们一定会排除万难亲自赴约，这是主的心意和我们对他的回应。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仔细观察每一节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说，经文就说主耶稣坐席的时候，使徒也与他同坐。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些细节啊，这里说使徒与他同坐，使徒是复数，这一群使徒。那我们看到使徒就是门徒了，我们这些门徒都是主所差遣的人。那这个同坐呢，它的原文里面是一个希腊文，这个希腊文我在之前有一篇讲到这个倘若今生不再相见里面有教过大家哈，不断出现那个字，就是 soon， 就是在一起。就它的原意，这句话就是说这些门徒们呢与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体会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感受到这样一种关系啊。所以在英文里面翻译的是 join him， 就这些门徒们加入他，与他们与耶稣在一起。我们看到这里体现了人和人的关系。在下面的经文，主耶稣拿过杯来以后注谢了，他说你们拿这个杯大家分着喝。为什么要分着喝？就是酒太少了不够哈，大家匀着点喝，分着喝，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是吧？是让大家分享。这个原文里面呢，它有分配分享，也在这个地方就是传递哈，轮流的传递。所以我们看到英文版里面翻译的是 share it， 分享，在你们中间分享。到下面领这个饼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一个饼拨开了以后递给他们，他们分享。所以我们再仔细观察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在主的聚会里面，我们看到这么一个主题，就是分享，就是人和人的关系。这里不光是每一个门徒和主耶稣的关系，包括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要分着喝，要统领这个杯。他们被主耶稣看为一个整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我们是统领主的血，统领主的身体，我们是分受这同一个饼。所以如果刚才的第一点，主耶稣渴望与我们一同坐席，强调的是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情感和关系，那第二点呢，他强调的就是我们之间门徒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给我们一些启发，说我们的聚会，我们每一次奉主名的聚会，不是只在乎一个人，不是你一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不是你一个人在默想、在唱诗、在与神相交就好了，而是一群人，就 不是？敬拜不是关乎你一个人，是一群人，就像十字架一样，有竖着的一笔，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还有横着的一笔，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无论每次什么样的聚会，主日还是小组，我们来这里不只是做一个安静在那里听就好了。在网上的话，我们关上声音，关上摄像头，我们也不说话，我们好像就听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群体的关系，所以主日崇拜为什么我们设计有迎新，有公祷一起祷告，有报告事项，有分享，有交流，从最开始的家训开始，我们就进入了这么一个程序，我们彼此带祷，彼此分享，这是一个横向的关系。所以第二点，来我们一起坐席，我们一起分享，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分着喝，要我们同领这个饼这个杯。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一会儿的午餐哈，分享食物，我们也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不光是分享神的话语，我们还要分享什么呢？这里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他的血为我们流出的，我们这一群人是一起分享耶稣的死，分享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哈，我们是很独特的，我们是被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是共同领受耶稣的身体，他的生命，我们这群人分享着基督徒的身份。你和外面的商场的某些不一样，我们这一群人是分享的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分享着和耶稣生死过命的交情，所以我们这一群人之间有特殊的关系。耶稣递过杯来说，你们要分着喝，是不是？他说你们要分着喝，你和谁分着喝？我们和谁分着喝？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要说，肉里还没有受洗，请你暂时不要领受。为什么？因为只是我们分着喝，不是排他性的，因为我们领受的是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命，是我们这群人分着喝。我们不和别人分着喝的，我们不和那些不悔改接受耶稣的人分着喝，不和那些不认罪不接受耶稣信主的人分着喝，是不是？只是我们分着喝。所以我们这群人是有共同的身份，我们领受同样的恩情，我们里面有同样的血脉，不是说中国人的这个血脉，不是说黄皮肤白皮肤的血脉，不是说张家王家黎家赵家，不是东方西方的血脉，而是耶稣的血脉。因为我们不说了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在想，我们之间的交情，什么叫做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哇，这样的交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见得生在同年同月同日，是吧？我们生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都死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交情。什么叫做生死过命的交情呢？就是我们都是一群与耶稣同生共死的人，我们一起把命过给耶稣，这样的交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聚会是在和这样的一群人一起聚会，我们的坐席是在和这样的一群生死过命的弟兄姐妹一起坐席。每周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唱诗，一起分享和传递神从神而来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一起，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聚会？这是我们身份的象征。我常常想，我们打个比喻哈，就说两口子哈，夫妻两人常常不见面，常常不见面，很久不见面，也不一起吃饭，也不一起分享，也不一起交流，时间久了会怎么样？可能就忘记了，我还是一个人的先生，我还是一个人的太太，这个身份都已经淡化了。你知道我的家哈，住在这个 Levi's Stadium， 就是那个 Levi's 体育场的附近。那个球场呢，也是那个 49ers 这个橄榄球队的主场啊。有一天呢，我家门口呢就有两个人，一对父子哈，从我家门口兴冲冲的过去，我就叫住他们， 我说你们要去那个体育场吗？他们说是啊。那我说你们走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啊，确实在那边也不远，可以走过去。但是呢，我们这个小区是一个有 gate 的一个封闭的小区啊，那边有栅栏，你过不去的。但是那开了一个门，一个小门，我有钥匙啊，我去帮你开门，你过去就可以到了啊。他们很感恩，他们就走了啊。回来开开问我，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去那个球场呢？我说很简单呢，因为我看到他们穿的是什么，他们从头到脚穿的都是那个 49ers 的那些衣服，旗帜啊，拿着标语，拿着喊那个喇叭啊，一看就知道是去那个地方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车经过，在有球赛的时候经过那些球场，你会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人，是不是在车站在路上哦，他们成群结队，他们旗帜招展，他们一起唱歌，一起呐喊，一起高兴。我就想问，这个门票这么贵，为什么不在网上看呢？是吧，在电视上看嘛，为什么呢？那就算在网上看哈，如果太贵了哈，我们就在电视上看，我们也不会一个人看，是不是？我们往往喜欢找人多的地方，酒吧、广场，是吧？或者邀集很多朋友一起来看，是不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感受彼此身份认同的那种氛围，是不是？他们一起高兴，一起分享，一起快乐，一起呐喊。弟兄姐妹，从某个层面上讲，我们也是耶稣的粉丝，因为他夺得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为他而狂热，是吗？所以我们就不要在一个人在电视面前为他呐喊了，好吧？一个人看没氛围，若是条件许可，来到现场和这一群有生死之交的弟兄姐妹一起坐席，而且我们教会也不卖门票的，欢迎所有的人。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让我们要分着喝，要我们要一起吃，我们要一起来彼此感受这种身份的认同，彼此分享的快乐，彼此同心敬拜，像刚才一样享受那种敬拜的心灵的震撼。所以这是第二点，来，我们一起坐席，一起分享。在这个地方，主就让我们去反思，疫情已经慢慢过去，如果我们已经开始和公司的同事一起吃饭，和同学一起坐席，和爬山的朋友一起坐席，和健身房的朋友一起坐席，和孩子的家长的那些朋友一起坐席，但是却不能来到教会，不能到团契，不能到小组，和弟兄姐妹一起面对面的坐席，我们需要反思，我们需要去问自己。我当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需要，但是神要让我们去反思，当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牧区也要反思，我们怎么样子让大家一起享受，一起分享，一起这样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第三的一部分，我们仔细看神的经文，主耶稣说，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第三的一部分，我们一起坐席，一起来纪念他。神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如何行才叫如此行呢？这个如此行是指如何行，就是领受神的饼和杯，是吧？领受主的饼和杯，对，但是也不全对。我们看哥林多前书里面记载，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也领受主的饼和杯，但是主说这不算吃主的晚餐。神借着保罗说这不算吃主的晚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秩序，他们没有程序，没有仪式，他们的秩序混乱，他们在这个领受的时候呢，没有体现基督徒应有的身份，所以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反思和提醒啊，我们的聚会，我们纪念主的聚会，我们每次复活的日子的聚会，其实不光关乎吃什么，还要关乎怎么吃啊。所以我们不光是关乎来听个道， 来读下神的话语，还有关乎怎么听。我们要有秩序，有仪式，很正式，很隆重的，就像犹太人的晚逾越节的晚餐一样。所以我们的组织程序大家看到是有设计的，我们是要精心预备的，有诗歌，有祷告，有分享，有敬拜，有思想，有纪念，有祝谢，有各个方面。就像我们去吃一顿盛宴一样，我们是有很多程序的，去参加一个正高规格的宴会，我们是有礼仪的。而这些东西呢，是网上确实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很重要，但是我们的仪式也很重要的。就好像你的结婚纪念日，你跟你太太说，你知道我的心啊，是吧？太太说，不要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是吧？你一句话就过去了，轻飘飘的哈，你一定会精心的准备，是不是？我们的生活要有仪式感，是不是？那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哈。我女儿幼儿园毕业的时候，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哈，我们就很重视孩子哈，所以我和太太就专程赶去她的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一到以后我们就傻眼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空着手来的。我一看其他的家长呢，拿着花，拿着蛋糕啊，拿着标语啊，拿着各样的一些礼物啊，玩具熊啊，各样的礼物，我们俩空着手来的。我们就想，我们华人一般这样想哈，何必呢，是吧？自家的孩子自家爱还不知道吗哈，等这么花哨，这么多的，你们有必要吗？但是我们也被其他的家长这样所感动哈，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好，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来补上啊。那小学毕业，我女儿已经到高中了要哈。那小学毕业我们怎么过的呢？我都想了半天没想起来。后来我太太提醒我说，因为我们是在网上过的，因为疫情期间在网上办的毕业典礼，你看网上就是没有仪式感。然后呢，就到了今年，我女儿就初中毕业了，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初中毕业，我们两个人穿上正装，我都穿上这个主日才穿的正装，领带西服全部穿好，专门买了一束花，赶去她的学校参加她的初中毕业典礼。结果一到呢，又傻眼了，人家岂止拿一束花呀，人家拿的海报、横幅、各种标语哈，孩子从小的照片、婴儿的照片都制作成大型海报。然后整个亲友团就像参加球赛一样，拿着喇叭旗帜哈，一群人在那里欢呼。我们想，好吧，还有高中毕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所以我们知道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女儿的毕业需要有仪式感，结婚纪念日需要有仪式感，父母的八十大寿、九十大寿需要有仪式感，过年团聚需要有仪式感。难道我们奉主名的聚会就不需要仪式了吗？不需要我们去思想。所以我们万不得已，我们一定不会在网上去求婚，一定不会在网上去参加同学聚会，参加那个生日的 party。 所以如果条件许可，我们也不会在网上参加主日的纪念主的聚会。纪念主的聚会绝不是亚于我们的生日的聚会、我们的毕业的聚会、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的聚会。所以主耶稣说，我们一起来坐席，一起来纪念，因为我们纪念的是他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了约。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有婚约，所以我们结婚纪念日要纪念。但是现在这个约呢，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立的约，我们可以轻忽的纪念吗？在旧约的时候是用动物的血，神与我们立约。到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清楚地说，他与我们立新约，这个新约不再是动物的血，而是他的血。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纪念。所以弟兄姐妹，这么重要的一个纪念，我们多久纪念一次呢？我们多久来一次？我们如何纪念他？我们在哪里纪念他？我们穿什么衣服，做什么预备？我们和谁一起纪念他？我们用什么程序，用什么氛围，用什么特别的活动去纪念他？什么都没有，早上起来一看，今天起来的有点早，我们就来吧，有这么简单？ 不是，是不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聚会，奉主命的聚会，是在纪念主的约，他用宝血所立的约。当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不是指我们一定要这个样子啊，庄严肃穆，正襟危坐，神色凝重，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主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得胜的日子，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我们可以轻松，可以有活力，可以有热情，有跳跃，有欢庆的这样的敬拜和氛围。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知道这个聚会不是随随便便，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不需要你用心准备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主神是个灵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敬拜不在这山上，不在那山上，我们是凭心灵和诚实。所以我绝对不是说不来现场就不能敬拜神，我也不是说在网上就不能与主同在，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思想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在我们身上的情感，他是渴望与我们一起作息。他说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这一顿宴席不是简单的一顿宴席。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参加过比较高规格的正式的这种宴会吗？国宴啊，或者说婚宴，就好像在美国在白宫举行一场宴会哈，或者说钓鱼台宾馆哈宴会，他们是不是来了以后每个拿个餐盘夹着就吃啊，吃了就走啊？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越是高规格，越是正式的餐会，越是有程序有仪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在欧洲学习，有次机会在法国的王宫里面参加一次这样的餐宴。哇，那个仪式那个程序啊，做得我都不耐烦了哈，我说还不上下一道菜啊，不行，一定有规格，有程序，有仪式。你坐在那里吃饭，你感受到那个皇宫的那个氛围，那个国宾服务生的那种派头，是吧？至于说吃的什么菜我都忘记了，味道已经不重要了，是吧？那个体验是网上没法能够享受到的。当然作为宴会的主人啊，他和他的亲朋好友们一起来啊，举杯欢庆，觥筹交错，把酒言欢，一种感受。和他在网上看到一群朋友，一堆 Zoom 的 ID， 那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是吧？不一样的。所以，我再次重申，我在这里不是反对网上的聚会，网络确实给我们真的条件不许可，没法到现场的人提供了方便，所以我们感恩，我们也欢迎所有在网上和我们一起聚会的人。但是我们也更加来思想和体会神的心意。想一想，我们在网上和我们的父母可以视频聊天，是吧？常常视频聊天，但是无论怎样也取代不了面对面的拥抱，是吧？所以如果条件许可，我们一定排除万难，哪怕机票再贵，我们都要飞回去，是不是？和他们面对面的拥抱，是不是？这是人的情感，主耶稣也有情感。今天的经文中，我们思想来看到了他的心意。今天我分享了三点，来，耶稣想和我们一起坐席，我们要一起分享，一起纪念。主耶稣很渴望与我们一同坐席，他约定盼望与我们再次一起坐席。网络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违法出门的人，实在没办法来的人，我们很感恩。但是我们若条件许可，我们更是邀请所有人来到现场，与我们肩并肩的一起来享受那种生死同生共死的那种情谊，一起来享受与主同在的那种氛围，那种祝福。所以我们期待在下一个主日，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小组，我们的聚会中，能够和弟兄姐妹肩并肩的坐到一起。因为最后我们用这句经文，也是刚才第一节经文，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主耶稣说，来，想和你们一同同坐，因为时候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谢谢主耶稣，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你的救恩，成为了 神的羔羊，替罪的羔羊，就是我们，让我们可以今天与你同享着圣宴，一起来纪念神的恩典，庆祝神的得胜。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赐下这样宝贵的恩典，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身份，你给我们这样的弟兄姐妹可以同心来领受。我们在今天中经文中再次思想你对我们的心意，你祝福我们无论在现场还是条件不许可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丰盛的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也更盼望我们有条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一同来与主坐席。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